根号三的由来。在梦中我会忘记自己是谁，在哪儿工作，工资多少。这不是神经性短暂失忆，毕竟呢，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无数次我发现我可以在梦中和自己对话，无数次我也忘记了怎样能从梦中醒来。然而不知怎的，我总是会睁开眼睛，起床，刷牙，洗脸，然后在整理公文包的时候，从工作卡上知道自己叫根号三，好奇怪的一个名字。父母又怎么会给我起这样一个既古怪又难听的名字？派出所又怎么会允许有这样的名字被登记？孤儿院又怎么会出现这样有问题的名字？如果真有这个名字的孤儿，谁还敢来认领？虽然我没有残疾，也不是孤儿，只是打个比方。可是有谁知道根号三是从幼小心灵中挖掘出来的东西？那年我是高三，那一次我们三个好朋友谈起了梦想和追求。一开始呢，我们说着怎样复习能得到好成绩，怎样存钱来买一个随身听，怎样开展攻势去追求所爱的女孩。但没过三分钟，我就得出了结论：在应试的时候认真复习，就能考出个好成绩；用父母看到好成绩后奖励我的钱，就能买个随身听；再把随身听借给喜欢的女孩，就能博取她的芳心。哎，这一切是多么的简单！我怀疑梦想在我们身边随地都是，只看我们怎样来把握。虽然我们有梦想，但想法却还是相当幼稚的。那时候我不喜欢数学课，乏味的如同在小菜场和卖葱姜的老太太斤斤计较着算她的葱姜到底比其他地方平均贵了几角几分。我不喜欢英语课，好像那是在格式化我们的母语，不但外文没有学好，连说国语的时候也开始大舌头了。我不喜欢历史课，那是在教我们如何重返白垩纪，教我们如何面对吃人的恐龙说：“请放过我吧，我会把所有的财产给你。”那时候我们是厌恶很多课程的，这是学生压力过重综合症的明显表现。但我们几个对语文课却情有独钟。记得语文老师总是夸我作文写得还算不错，害我呢为了练笔总是没事儿就写情书给女孩子，在情书的最后呢，我也总是写上一行：本文内容纯属虚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我比较让老师头疼，才会导致老师不断纵容我写作文来保持课堂安静。不管怎样，老师那时的鼓励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真的对文字有了莫大的幻想，各种各样的结构，各种各样的意境，各种各样的笔调。不知怎的，在我的引导下，我们三个好朋友一起想到了以后开一个文学社。但起一个怎样的名字呢？我们想了很久，最后在上数学课时看到了老师苦瓜般的脸，我总算悟到了文学社的名字就叫根号三文学社。根号的形状从物理轮廓来看，就像一间一面没有墙的房子，可以任人进出，自由往来。屋的背后还有一个小钩子，但那绝对不是姜太公的钓鱼钩，那是牢牢扎在泥土里的根基，也是深深扎在我们心中的意志，能让这间小房子永远都不动摇。在这间小房子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支笔，一张纸，一份感受。这三件东西也是支撑这间房子的全部。数学课上还讲到了三点是最稳固的结构，我相信这一定是最稳固的了。根号三如果真的要去解出来的话，那将会是无穷无尽的数字，也代表着这个文学社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几个朋友都觉得不错，于是呢，用我们的笔来开垦着根号里的一片天地。我们仅仅希望通过文学同学间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而我们不是那种会把我们的宣传纸贴满每一根电线木头去寻找感情寄托的无聊青年。我们发现，那是我们的梦想，遥远而美丽。渐渐的， 功课越来越多了，根号三文巡社的作品越来越少了。终于挡不住那七月的风暴，根号三文学社沉默了。考完试，我也有些失落，也有些无聊，于是在家里整理复习资料，想把那些没用的占地方的过期资料全都清理掉。很偶然的，我从书桌边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张我们在为文学社起名字时乱写乱画过的那张纸，上面明显的还有着第一次出现的在我们面前的根号三三个字，那样的清晰，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触动着我的心思。突然间，我想找回我这个曾经拥有的梦想，然而当我打电话给另外两个朋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无意再来到根号里了。或许在他们看来，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可我宁愿不那样的成熟。那段时间，根号三失去了两个朋友的支持，然而却又奇迹般地得到了网络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我感谢网络，是网络给了根号三新的生命，是网络给了根号三新的意义。在网络中浪迹半年的根号三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得到了很多鼓励，更有很多的询问。几乎每见到一个陌生的网友，都会得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叫根号三？是不是你身高是1.73米？是不是你以前很喜欢数学？是不是你想表现得突兀一点？这每一句问话都刺中了我的要害，于是我只能婉转地解释，其实我的身高不是1.73米，1.73米只是我的目标。其实我以前数学念得很差，每次考完试都会去巴结数学老师加我几分。其实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不太喜欢张扬，更不愿用我的名字强烈地刺激大家的脑神经。当我把这些话语重复100遍的时候，虽然舌头已经起了泡，但我知道这是别人对我的关心，于是我还是会用起泡的大舌头对别人说声谢谢。我也不管别人是否能听得懂，我的心里已经暖意荡漾了。然而我是谁呢？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几乎不太愿意思考，我只是根号三中的一个。根号三是被捡回来的，他应该珍惜他拥有的一切。根号三是属于大家的，他应该珍惜每个人的关怀。根号三是有着缺陷的，等待着每个朋友的支持。